再一个受益的地方呢，就是利他了。不但自利，你看刚才说这些是我自利，自利以后他自然而然就利他了。因为什么？有样子。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哈，我那个有一个小病友，28岁，和我得的一样病，他就总是哭哭啼啼的，完了跟我说：“刘姨啊，你看得了这个病可能就没有活了，没有活路了，我那孩子不到1岁，我死了咋办？”我说：“你不能死。”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24岁的大庆的一个女孩，刚处对象，处成了要结婚了，她得这个病了，她就跟我说：“刘姨，我这对象能不能跟我黄？”我说：“孩子，我这么跟你说，如果不黄，他能陪着你，我说这是一件好事儿；我如果他离开你，他不陪着你，也是一件好事儿，你不要把他放在心上。”他说：“刘姨，我怕死。”我说：“你不能死。你这么年轻，你死什么？你怎么老想死呢？”我说：“那样吧，你就看着我。我说你刘姨要是不死，你肯定不死。我说从现在我就跟在你当着你面说，我说你刘姨不死，你就那样想，我刘姨不死我就不死。我说这回你有没有信心？”他说：“我有信心。”我说：“你回大庆以后，你时不常的也打听打打听，跟我一样病那个我刘姨死没死？”我说：“我要死了我就没办法了，但是我跟你保证，我不死，我最起码我不死在你前面。”就这样啊，所以给他坚定信心呢。你就想你自己把病念阿弥陀佛念好了，你把你这个妙招传给他们，让他们也念阿弥陀佛，他越念越清净，越清净他那细胞就变得越健康吗？他病就好了吗？这很自然的，是并不神秘。你看我又创造了一个奇迹，我05年呢得了一场病，非常奇怪，我记得是4月26号。我为什么这么清楚？因为4月27号我准备把我姐姐接我这来。4月26号晚上，我们当时我和我姑娘还坐在电视前看电视呢。我姑娘说：“妈呀，今天晚上你跟我睡一个床呗。”我说：“都这么大了还让妈妈跟你一个床？”她说：“妈，你就跟我睡一宿呗。”我说：“行。”我那天晚上我就跟我姑娘睡的，要不我睡什么地方呢？我是睡沙发。我们家那个是三个屋，一个我老伴儿的屋，一个我姑娘的屋，一个佛堂，我呢是厅长。我厅长，我住厅里那个沙发也给我老伴儿看鬼呀。他说你住在门口我心里踏实，所以我就当了好几年厅长，我这官也不小。就这样啊，天天我就那天晚上我就跟我姑娘睡了，结果第二天早晨起不来了。不但起不来，脑袋必须得枕到枕头上，一抬头就休克，一抬头就休克，不知道得了一种什么怪病。你看头一天晚上还挺好呢，这个就多长时间呢？半个月，15天呢。我半个月没吃饭，没喝水，没上厕所，一直发着高烧，39度左右。你们想，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搞医的。一个人半个月不吃饭不喝水，一直发着高�烧，没有大便，小便3-2天有一点点都是红的，就这样我怎么活过来的？神奇吧。我当时有一天两个孩子没在屋，我跟我老伴说：“你把我扶坐起来，你扶我身往外走走，我上卫生间去看试试。”我坐不起来，我那脖子像弹簧这么晃，我就用我的本儿了顶着我老伴儿的本儿了，他往后退我往前，几乎是他拖着我。没走几步我就觉得呼家我就过去了，休克了。这我知道休克以后我是什么状态，就是很远很远有那么多重重叠叠的大山，大山的后面好多好多人在念阿弥陀佛，我看不着人，但是我听着山的后面好多人在念阿弥陀佛。一会儿我就醒过来了，醒过来我老伴问我说：“你知道你怎么过来的吗？你刚才休克了。”我说：“我知道我休克了。”我说：“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念过来的。”他说：“你知道谁念的吗？”我说：“好多好多人。”他说：“不是我念的。” 我老伴说他念的，他说你不告诉我吗，一旦有什么特殊情况不让喊你的名儿，让喊阿弥陀佛，我记住了，所以你刚才一休克我就赶快喊阿弥陀佛，然后你就回来了。我说那感谢你，哎，实际上我真是那种感受，大山的后面无数人在念阿弥陀佛，就是这一次下地我一共休克两次，两次都是这么过来，你说神奇不神奇？所以
你看不吃饭，如果要喝水也行啊，水都不能喝，就喝了干脆咽不下去。我记着吗，当时我姑娘刚处一个对象不到一个月，这个小伙子上我家吧，一看我那样，说这老太太也不吃饭也不喝水，这不得饿死吗？说不行，我去给做菜，让老太太有食欲，给我记着给我做了四个菜吧，什么红的绿的黄的搭配的，一看应该有食欲。我和他一点也不熟呢，跟我姑娘才认识不到一个月呢，拿个小碟儿，拿筷子夹着菜，一呀张嘴，你说我也不熟也不好意思不张嘴，把嘴张开吧，他把那菜夹到我嘴里，我就搁嘴里，说啥也没咽进去。后来他一转身，我赶快掏出扔了，咽不进去。就这半个月，你看过来了，特别神奇。当时我记着吗，来了一个那个佛友，这个佛友来了一看我那样，那眼镜推到上面这么看我。后来他告诉我，他说刘姐，我当时一看完了，我刘姐这次肯定留不住了。后来又找了一个佛友，这佛友一来一看就开始哇哇的，那不是哭啊就开嚎啊，领几个人上佛堂那屋，我起不来，我能听见呢，就说哎呀阿弥陀佛呀，可别把我刘大姐接走啊，我们还需要她呢。她搁那面这么哭这么喊，我搁这屋就说，我说你净帮倒忙，你喊阿弥陀佛呀，快接我刘大姐走吧，我刘大姐要回家。我就跟她唱对台戏呀，她搁那面就那么喊，我这面我就这么说。完了这个时候呢，佛友们给我装老衣服也给我做好了，什么褥子呀鞋呀，整个小包上了，拿来怕我看着是藏哪儿呢，我这耳朵灵啊，我听着，我说不用，搁到我枕头边，我走的时候明明白白，我自己先穿利索了。哎，到时候我告诉你们阿弥陀佛来接我来了，不用的，我走了以后你们折腾这么翻那么翻，你们也累得很，我也麻烦。哎，我说我走之前我自己把它穿明白。完他们说，哎呀，都怕你看着，你怎么心态这么好，有啥不好的，人早晚有这一回，我去好地方。我说我走我也走好地方。我两个弟弟来看我，一看呢就掉眼泪了，心嫂子这回没命了。走上那个厅里跟他哥哥说，说哥呀，我嫂子恐怕是不行了，后事准备准备。他哥没等搭话呢，我搁里面耳朵尖又听着了，我都准备好了，不用惦记着了。所以我两个弟弟说，哎呀你看，说让我嫂子听着，我说没关系，我这些事儿对我来说都小意思，都像讲故事一样。你看心态好到这种程度，你看最后我还真没死，这不值得你们学习吗？心态一定要好，哎，别怕死，别怕苦。我那个一个同学呀，他是基督徒啊，夫妻俩都是基督徒。我当时不知道吧，我就把咱们的光碟我就给他送，我建议我说你们看看。哎，他夫妻俩说，哎，看挺好挺好。哎，后来说他俩原来是基督徒，我想错了，我人基督徒，我咋给他送咱们佛教的光碟呢？但是我同学从来没反驳过，哎，也没不高兴过。后来我这不有病吗？我同学就说，哎呀，素云呐，我一听说你得这个病啊，我好难过呀。我听我这么好的同学怎么能得这个病呢？因为他是内科教授。他知道我这种病的严重性啊，后来我这15天不就过来了吗？而且过来以后特神奇，一周之内恢复正常，就原来是那种状态。那个时候我可能体重就剩70斤左右了，就除了皮就是骨头了。就一周之后我恢复正常了，我不说连哭带喊的那个佛友吗？不让阿弥陀佛接我吗？7天以后他再来看我，一进屋眼睛又瞪圆了，哎呀刘姐呀，你咋好了呢？恢复正常了。哎呀，但真奇怪，我这个基督徒这个同学就说呀，他说素云你创造俩奇迹。
我说我创造什么俩奇迹，他说第一医学奇迹，他说我作为搞医的我解释不了，第二你创造了生命奇迹，半个月不吃不喝发高烧你能活过来，这不生命奇迹吗？所以我现在已经创造了俩奇迹，将来创造啥奇迹我不知道。这是我讲的几个方面，就是回答大家你说你这十年受益了，你哪些方面受益，就是这么多方面。下面我想说说我为什么要选择无量寿经和选择念佛法门。这个题目呢，我记得今年一月初啊，我在香港吧曾经讲过这个专题，所以在这儿呢我就不再重复了。我在这儿我想说说什么呢，说说我怎么样认识无量寿经的。对无量寿经我怎么认识的。师父在讲经过程当中啊曾经多次说过，说哪一个法门哪一部经典最契机，就是这个法门，就是这部经。说这一部无量寿经里面呢字字句句都是佛说的，一点都不假。这个经叫做契理又契机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这部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打开通往极乐世界的一扇大门，这扇大门已经打开了，你进还是不进那就看你的缘分了。就当前来看，这部经是救急的，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眼前危机的就是这一部经，这一部注解，咱们大家一定要对这个认识清楚。往后9000年这么长的时间，众生靠什么来度？就是靠这部经，靠这个念佛法门，这是稀有难逢的大事因缘。我们遇到了，你就是最有福报的人。如果你当面再错过了，那就太遗憾了。佛给我们第一无上殊胜的利益，就是教我们这一生成佛。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和这个无量寿经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，就是让我们这一生成佛，不要等下一生，不等来生来世。所以殊胜就殊胜在这个地方。你想文殊普贤选择的是念佛法门，现在你选择了念佛法门，你的智慧和文殊普贤一毛一样，你说你是不是个大智慧之人？遇到这个法门，这一生就有机缘。你遇到这个机会，你就有机会回归自性了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我们都得了，该得的得了，该闻的闻了，又闻到了无比殊胜的念佛法门，我们要珍惜这个机缘。现在还有人对这个会籍本有怀疑，我们不要管他，这是他的障碍，他的业障，说明他有烦恼有习气。不了解夏莲居老居士这个悲智宏愿，老人家眼观十载，为我们后人留下了这部最善本的无量寿经。他老人家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来了？就干这件事来了。老人家不是凡人，他是普贤菩萨再来。还有活念祖老居士，他为我们写的这个注解，抱病写成的。老法师在讲经的时候多次提到，老人家也不是一般人，他是观音菩萨再来的。现在师父上人用1200个小时把净土大经解演义讲圆满了，现在又在讲大经科注。能够闻到大经解演义宝典的人是最幸运最有福报的人，说明 你这一生能够得救了，这个是很难遇到的因缘。大家都知道佛说阿弥陀经有两部解释，一个是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疏钞，一个是藕益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啊，一个是疏钞，一个是要解。这两部著作可以说是对阿弥陀经解释的两大不朽之作。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第一个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咱们说对无量寿经的解释啊，黄老的注解。第二是净空老法师的净土大经解演绎。第三是老法师现在讲的净土大经科注。哎，第四就是我刚才说的老法师的那个讲记。现在解释无量寿经是这四个。这四个我把它概括为是解释无量寿经的四不朽。加起来解释净土大经、阿弥陀经、无量寿经一共是六不朽。我说的对不对？将来用事实来验证。这些个解释是指导末法众生修习净土法门的不朽之作，它的深远意义不可估量。这么好的经本，这么好的法门，哪有不选择的道理？况且我与无量寿经和念佛法门缘分很深，得到了就生欢喜心，爱不释手，百读不厌，这就是我选择无量寿经和念佛法门的原因。因为这部经和这个法门能够让我一生成就。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题，就是我的学佛路。第二个题，学释迦佛走释迦路，就回到我们这个大题上来。这个呢，我想讲这么几个问题吧。第一个就是要正确认识佛教，正确认识释迦牟尼佛。我对咱们师父上人的评价，就是他老人家对佛教最大的贡献是什么？当然老人家的贡献很多，我说是最大的贡献。我个人认为老人家对佛教最大的贡献就是为佛教证明。他怎么证明呢？老人家首倡，就是第一个提出来的，佛教是佛陀的教育，不是宗教。这是咱们净空老法师第一个提出来的，所以我用了一个词是首倡，首先的首，倡导的倡。佛教是佛陀的教育，不是宗教。他老人家教诲我们说，近300年来原本是教育的佛教演变成了宗教的佛教，这是佛教的悲哀和不幸。我们后世弟子把佛教弄到这种程度，我们对不起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哎，我们后世学生对不起老师，把佛教搞变质了。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想要看到的。师父上人这些年来极力倡导要把宗教的佛教回归到教育的佛教，宗教不回归到教育的佛教，死路一条。他老人家这一重要理念，无论是对当代佛教还是对后世佛教的影响都是深远的。它的影响，它的作用，可以说怎么评价都不过分，无以言表。对师父，我是这样概括的， 随缘能够救娑婆，众生离苦切得乐，彻法底缘大智慧，究竟圆满是佛陀。末法末劫苦难多，一代高僧来娑婆，半个世纪功与过，留给后人去评说。师父上人告诉我们，要正确认识释迦牟尼佛。第一，要正确认识释迦牟尼佛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，他是教育家，是学者，他不是宗教家。释迦牟尼佛从30岁开始讲经教学，一直到79岁圆寂，讲经300余会，说法49年，他一辈子所做的工作是教学工作。所以说佛教是佛陀非常完善的教育，这是第一个要正确认识的。第二个，要正确认识我们和释迦牟尼佛的关系，我们是师生关系，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称他为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我们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，不是西方宗教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关系，不是父与子的关系，不是主与仆的关系，是师生关系，我们要把这个关系弄明确。真正的佛弟子要肩负起为佛教证明的重担，通过我们一代一代坚持不懈的努力，把现在宗教的佛教回归到教育的佛教，恢复佛教本来面目，这是佛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们想救这个社会，救这个世界，救这个地球，什么方法？讲经教学。第二个小问题，说一说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我们学佛只有一个使命，希望释迦牟尼佛正法久住，佛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。破迷开悟靠什么？靠教学。这个理念我们一定要弄清楚。末法时期苦难多，众生颠倒多迷惑，讲经说法救群盟，离苦得乐出娑婆。走讲经教学这条路是一条很辛苦的路，师父上人他老人家半个多世纪坚守着这条路，尽管很艰难，很多障碍，他老人家慈心不改。我由衷地赞叹他老人家是佛陀的真弟子、好弟子，是我们学习的好楷模。他老人家一生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为我们做出了好榜样。修学净土一定要守住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过清淡一点的生活，过苦一点的生活，生活越简单越好，越简单越清净。清淡一点的生活，苦一点的生活，好好在什么地方？让你对这个世间不留恋。你真的想走，真的想去西方极乐世界，如果过得很舒服，你会起贪恋之心，你会不愿意去了，那可就糟糕了。阿弥陀佛来接你，你说我还没待够，我再待一段时间，您再来接我吧，那个机缘就错过了，阿弥陀佛就走了，所以这是最糟糕的事情。 学释迦牟尼佛一切随缘，不求人，随分度日，老实念佛，这比什么都重要，这是真修行，不是假修行。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人们的欲望也不断增加，现在我们衣食住行都不用愁，如果我们欲心日增，那道心肯定是日退。哎，欲心欲增，欲望的欲，道心日退，哎，你就不想学道了。只有不好闻名闻利养，这是世出世间做学问养德行的基本条件，我们不要把这个忘了，我们不要好那个名闻利养，如果我们好名闻利养，我们就日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碌碌无为。如果我们是重名厚利，贪图享乐，现在我们想成就就很难很难了。比如说我们有的同修啊，昨天有同修跟我说，说刘老师你啥时候出家呀，问我，他说现在就我知道好多同修他都说出了，有的同修可能30多岁吧，他说就等着听信呢，说刘老师啥时候出家，我就跟刘老师一起出家，他上哪儿去我就上哪儿去。哎，就这个。以前呢在一起也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，我说我这个就这么想的，一切听师父他老人家安排，他老人家说你出家利益众生，好，那我就出家，老人家说你在家利益众生，好，那我就在家，这个随缘，我没有什么计划，没有什么安排。所以我跟同学们说，我说关于出家这个事儿啊，你们可想好，我94年前后吧，我曾经想出过家，我记得嘛，上普陀山去抽个签儿，那是我第一次抽签儿，我老伴让我去抽，我说抽那干什么，他说玩呗，我说那你去抽吧，他说你抽的灵啊，我灵我就去了，师父在那儿有个竹筒子，里面有签儿的，我到那儿倒挺慷慨，我说师父我抽签儿，师父问我你求啥，我啥不求，抽签儿啥不求，给人师父都说愣了，可能因为求签儿求签儿吗，我啥也不求去抽签儿去了，师父说那你就心里想个事儿吧，你不用说出来，我就想了一个事儿，我没说，但师父说你晃晃晃，我一晃晃晃，哎，蹦出来一个，师父就拿着签儿，又拿着这么大一个小纸条，我记着上面四句话，师父就给我解释了，第一句话是你尘缘未了不能出家，一下子给我说的眼睛瞪多大，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个事儿，我啥时候能出家，我也没说出来，这师父他咋知道呢，简直神了，我就这么想，我说师父你咋知道呢，他说你心里想的都在这签儿上呢，哎呀，我就抽过那么一次签，我就觉得大概这抽签挺灵吧，反正我那是对了，我真是想我啥时候抽签，啥时候出家，那签说我尘缘未了不能出家，所以那既然是尘缘未了，那咱就回家了去吧，你看从94年又了到现在还没了完呢，那至于这一辈子能不能了完我也不知道，哎，了完了咱就了了，没了完接着了。所以你想出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，别把它想的那么简单，我就跟有些同学说，我说你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，我说你说你出家是不是，哎，就除了你这个田园之家这就叫出家呢，我说我师父讲经不是这么说的，真正要出的是什么呢，出自私自利之家，出名闻利养之家，出五欲六尘之家，出贪嗔痴慢之家，出怨恨恼怒烦之家，出妄想分别执着之家，这是真正的出家。不是因为 在师父讲的时候啊，我特别注意这，因为我有出家念头啊，我就得想听明白怎么个出家法，什么叫出家，所以师父讲的这些我就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了。所以我跟大家说呀，我跟我这些同学说呀，我说别把出家想的那么简单，我说你想啊，那十方供养那碗饭可不是那么好吃的，如果你真是走上这条路，你今生你要不能了生死，那你那账可难还呢。我不知道我想对不对，反正我是那样想的，我现在没出呢，如果我要是出了，那我就更没有退路，我一定要今生成就，哎，要不我这账我没法还。咱们在家的同修受了三规，受了五戒，受了菩萨戒，你形式上受戒了，你实质上是不是受戒了，那关键看你守不守戒。过去我没受菩萨戒之前呢，我看有一些受菩萨戒的老菩萨们很自豪，在一起议论，好像是哎呀，我是受菩萨戒的。后来我听师父说呀，受了菩萨戒不等于你就是菩萨了，你要认为你受了菩萨戒你就是菩萨，那错了，你是假菩萨，是泥菩萨，你不是真菩萨。你真做到了，你把菩萨戒的戒条你都守到了，哎，你是真菩萨。这个我去年受了菩萨戒以后吧，我挺认真，我不是不想守戒，我是有点我弄不明白，我想请教，还没请教着。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哈，就你们听了又得可笑。前一段时间呢，有些法师到我家里去，我把法师接着以后，我知道那个戒条里有，我不能走在法师的前面，我得走在法师的后面，就这条我记住了，把戒条守死了。接着法师以后，那我得让师父走在前面啊，但是师父第一次来我家，他不知道往哪面走，我就在师父的后面这么指挥的，师父往前走，师父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师父往右拐，师父往左转。我自己我觉得可别扭了，你说我这么指挥，一会儿不把师父指挥晕了吗？一会儿前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，但是我不这样我就又没办法。哎呀，后来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深圳的向小丽馆长给我讲过一个事儿，我就觉得我这和他犯的同一个错。是那个小丽跟我说呀，他说他那个道场刚建成的时候啊，咱们老法师第一次去他这个道场，这小丽挺高兴啊，就把师父接着了。接着以后吧，他就跟我一样错误，站在师父身后，师父请，师父站着没动。他说我想师父没听清，师父请，这是第二遍，师父还没动。他说我就是心里通通通打鼓了，师父咋不走呢？他说我第三遍又说师父请，把老人家请活了。老人家说你不在前面带路，你让我往哪请。我一想我俩犯的一个错误，所以这回到香港我就想，我要遇到法师我可得请教请教，这怎么办，我走到哪合适，我怎么办。后来正好遇见了三位法师吧，我就真是，这我真是诚心诚意请教，我说师父我遇到一个难题怎么办。完了后来法师给我解答了，他说如果法师说您前面带路，他说你可以走在前面侧一点，别走在正中，哎，他说这就可以了，这就如理如法，哎，这我就学了一招，那以后我就不能站在师父的身后师父请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再来我就想，我有一次啊，跟我一个好朋友去某一个寺院，我这好朋友非得要去见，说新来一个法师，哎，素云你跟我去见见，我说咱也不认识，你就别见了吧，他去吧去吧，就愣把我拽去了。走道他告诉我，他素云呐，见着法师要磕头。我说我啥时候磕？
他说你那样，你看我啥时候磕你就啥时候磕，我磕几个你磕几个。我说那好，我就跟着他就去了。去了以后进屋，三个人，法师一个，还有两个客人，美籍华人。这我们俩进屋了，我这好朋友跪就磕头。我看他磕，他告诉我他磕我就磕呀，他磕几个我磕几个，我也跪地就磕，他磕仨我也磕仨了，磕仨头站起来了。法师没说啥，人那两个客人发言了，你说你俩不懂规矩，磕头磕错了。完了我就说我这好朋友，我说你这瞎胡整，跟你学还学错了，你咋磕的？完了法师就笑了，说没关系没关系。完了这我这个好朋友愣，敢问，就问这俩客人，你说我俩磕头磕错了不懂规矩，那咋错的？那个两个客人说，你磕头的时候你的背后不能有佛，不能有佛像。他一说我赶快看呢，我一看不对呀，这四面墙全有佛像，我就弄晕了。他说我磕头时后面不能有佛像，那我后面这面墙他也挂着佛像啊，四面都有啊，没弄明白。就这一次我又向这个几位法师请教，这次弄明白了。那还得是那个法师他坐在哪儿，我们就冲着法师，因为他那面也有佛像啊，是不是？这么磕大概是对吧？如果不对等一会儿法师们再指点我，究竟就是四面墙都有佛像的时候我往哪面磕。因为我确实是一个比较守规矩的人，我既然受戒了，我就想好好守戒，我每初一每十五我都诵戒。哎，诵一遍我就觉得好几条我没做到，我没弄明白，我就想尽快的把它弄清楚，我好好的守我这个菩萨戒，请法师们多多帮忙指教。所以说的这个说到这儿啊，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，那个马祖建丛林，百丈立清规，都知道这个典故。那清规呢，就是戒律，是戒律的现代化，但是戒律的精神是永远不变的。如果有清规没有道场，你一个人在家依照这个规矩修行能够成就，如果说有道场没有清规，没有一个能成就的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。可见守戒是多么的重要。所以我建议我们在座的同修们，不管你受的五戒也好还是菩萨戒也好，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守戒。我去的道场很少，要不我咋这么不懂道场的规矩呢？真是我去的道场很少很少，尤其去寺院就更少了。我在我印象最深刻的吧，有两个寺院我印象特别深刻，一个就是五台山的圆照寺，一个是吉林长春的般若寺。就这两个道场我去，我有什么感觉呢？就一进去给你的印象就是个修行的地方，哎，是个修行的地方，很庄严肃穆。你一进去以后吧，就让你肃然起敬，有这种感觉。我觉得这个道场可能就是戒律各方面都比较严，就是院里很少看人来来往往的，它不是一个好像不是一个旅游的地方，哎，它就是一个修行的地方。不说嘛，说经是佛言呢，戒律是佛行啊。经是佛言，就是佛说的，戒律是佛行。我们天天读经研究经教，听佛的教诲，佛的行为就是戒律。通常我们说经律论，学佛学的就是这个，离开了这个我们到哪里去学？离不开经律论。所以戒定真香修供养，我愿今生去西方，去到西方见弥陀，救度众生早回乡。所以我要好好守戒。守戒从哪里做起？从弟子规做起，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。师父在讲经的过程当中关于
怎么样学弟子规，怎么样落实弟子规，说的都非常详尽了，我就不再重复了。这是第二件事儿，这个守戒律方面的。第三个呢，我想说说真信、真学、真干，这个非常重要。现在为什么有些人说不得力啊？念佛不得力，修行不得力，功夫不得力，主要是在这个真字上下功夫不到。真学佛的前提是真信佛，没有真信不会真学，没有真信真学就不会真干，所以这个真学、真信、真学、真干，它是连带关系的，缺一不可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信愿行三资粮，那信是排在第一位。师父曾经讲过啊，说现在学佛人有的不能接受净土宗的，他有三个表现啊，就是说在信愿行上他不真接受，有什么三个表现呢？第一个表现是不信，这个很清楚，就压根就不信。第二种是呢，虽然有一点信，但是不愿意求往生。这个我曾经在哈尔滨听过有一个例子，就是有一个老菩萨啊，他就见到阿弥陀佛了，阿弥陀佛来接他来了，他就跟阿弥陀佛告假，说我还有两件事没办完，等我办完这两件事你就来接我吧。阿弥陀佛就走了，一下子这个机缘就错过去了。所以这个就说虽然有一点信，但是不愿意求往生，就是对这个世间还有些留恋，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是虽然也想去，但是不能够依教奉行。这三种情况，这三种人，他有个名词叫什么？叫非弃。叫非弃，非常的非，器皿的器。根据师父他老人家这一段话，我们可以说，可以这样理解，念佛人如果真信切愿力行，那你就是什么呢？法器。前三种情况是非器，你要变成真信真干，你就是法器。那我们学佛的同修们是不是都应该做法器，不要做非器？什么是真信？真信就是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有个修饰语，一丝毫。不是说没有怀疑，是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佛教我们要信自信他，信事信理，信因信果。我们做的怎么样？是深信不疑，还是半信半疑，还是根本不信？每个人自己对的号，你属于哪种类型？这个在前些天师父讲经的时候，有一碟光碟，重点讲了关于疑，说这疑呀是修行人的一个大障碍。那半信半疑都是大障碍，你有这个障碍，成就很难很难。为什么现在学佛的人多，成就的人少？为什么修行的不得力？我以我自己的经历，我给我自己总结了几条。第一条是善根福德不具足，不是你说你没有善根没有福德，而是不具足。就是这个缘啊，它有缺欠，它不是那么圆的。什么是善根？信是善根。什么是福德？干是福德，真干。所以你这个不具足，这是第一个，善根福德不具足，它就障碍你往生，障碍你修行，障碍你成佛。你说这个疑有多重？所以咱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不要疑。你对佛信不信？对法信不信？
对善知识信不信，对老师信不信，你对的号，你这几个你是真信还是假信，还是信心不足。如果你信心不足，你在佛门能修到什么？能修到福报福德。哎，你在佛门也可以修到东西，修的是福报和福德，但是福报和福德和往生和成就成佛没关系。哎，如果是你要了脱生死，你绝对不能光修福报和福德，你不能有一丝怀疑。哎，这样我们就能够成就了。现在呢，我们还存在一个什么问题？刚才我说的是第一个福报福德不具足，第二个是贪多，就是没有一门精进，尝试信修。以我个人的经历，我觉得后十年的收获为什么这么大？就是一门精进，尝试信修了。我们往往有些通修呢比较贪多，俗话不这么说吗？说贪多嚼不烂。咱们还是不要涉猎的太多，涉猎的太多哪门也没通，门门都松，这叫什么呢？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的。哎，你说你一点不懂吧，你还懂点，但是你还没完全懂。所以这个呢，这个往往半瓶子又容易有功高我慢，它要一点没有，它就没有功高我慢的资本，因为还有那么半瓶，他就容易产生功高我慢，他觉得我修行不错了，你看我懂这么多了，我读了那么多经了，就像我前十年的读了那么多经。所以莲池大师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说持名念佛是正修。哎，你就不有正修和助修吗？你记着，持名念佛是正修，持名念佛也是助修，就是你正修助修都用念佛就对了。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这是真正的念佛人。真正听话，依照祖师大德的教诲，一门深入，尝试行修，这条路是你回归极乐最近最近的一条路，你就不要到处去找了，这路就给我们摆在眼前。所以我总结了四句话：一经通了百经通，通了自有智慧生，辩才无碍多自在，妙理生花乐无穷。谢谢。这就是我后十年一门精进长时熏修的真实体会和感悟，供养给大家与各位同修分享。这是我讲的第三个问题。第四个问题，想说说我们要把老法师的传心法要接过来传下去。大家都知道印光大师给我们净宗，是我们净宗的第十三祖，他老人家是大势至菩萨再来，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。老人家留给他后世弟子有16个字的传心法要，这16个字是敦伦尽分，贤邪存诚，深信因果，信愿念佛。李炳南老师是印光大师的学生，净空老法师是李炳南老师的学生，一代师承把印光大师的传心法要接过来传给我们。现在我们尊敬的师父上人也留给我们20个字的传心法要，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，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。这20个字是师父上人留给我们后世弟子的传心法要，这是师父他老人家 一生学佛的精华总结，也是他老人家一生行持的真实写照。这二十个字的前十个字，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烂了真诚啊！前十个字，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这个是什么？是佛心。哎，后十个字，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，这是佛行。如果你的心是佛心，你的行是佛行，你就和佛相应，相应了你就是佛。所以我们要把师父这二十个字的传心法要牢牢的记在心里，落实在行动当中。师父他老人家这一生不正是用他的佛心实践着他的佛行吗？师父常说要做出样子给人家看，师父这是在给我们做样子，可是我们麻木不仁不争气。回想我前十年，我感到非常惭愧，我写了这么四句话吧。我说大好时光匆匆而过，碌碌无为两手空空，无言面对十方信众，愧对恩师慈悲教诲。这是我前十年做得不好，哎，真是感到白白的浪费了十年的宝贵光阴，感到非常惭愧。因为前十年我是门没找着，路没找着，哎，如果我那十年也能像后十年这样一门精进，长治熏修，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阿弥陀佛佛号，不换题目，如果前十年我就知道师父有这个二十个字的传心法要，那我这就加起来我应该是二十年的熏修，那我二十年的熏修肯定不是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所以我特别可惜我那十年浪费掉了。这二十个字也是师父他老人家教给我们的成佛秘诀，你相信你真照着做，你一生成佛，但是人各有志，人各有缘，那就看每个人的因缘吧。修行的秘诀是澄净，澄净通自性。宏愿悲心照大千，功德无量法界传，一花甲子讲妙法，救度众生离苦难。末法众生福报浅，宁愿听骗不听劝，诸佛菩萨大慈悲，祈盼佛子回家园。现在这个世间呢，骗人的太多太多了，妖魔鬼怪到处都是。你说你不跟佛走，你跟谁走？千万不能跟鬼神走，也不能跟邪魔走，你应该有慧眼，要把人事儿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你才不会上当。想一想到现在为止我们上了多少次当，受了多少次骗，千万要有慧眼。我前些日子说现在有佛有同修啊，以我的名义在化缘，说我要建两个道场，而且这两个道场名都起出来了，我说了我都没记住。你说那能是我道场吗？要是我道场我能连名不知道吗？人家把名也起出来了，说我要建两个道场，手里没钱需要化缘，所以同学们一听刘老师要化缘，好在老太太人缘还不错，大家就纷纷捐款吧。我听说以后我赶快凡是有机会我都要说这个事儿。没有这样的事儿。我向师父学习，向释迦牟尼佛学习，我没有道场，我也不建道场。我过去不化缘，现在不化缘，今后永远不化缘。所以你们都听清楚，谁要以我的名义化缘， 那是骗人，你千万别上当。嗯，再有，我再借此机会，我也跟同学们说，我还有个愿望，就是我不接受钱和物的供养。为什么？没有德性，是不是？你我接大家的供养，我心里有愧，我不安心，所以我就发了这么个愿，我不接受大家钱物的供养。哎，特别是钱，那是坚决不行。前些日子有佛友从外地给我邮了5万块钱，在那之前还有佛友来，哎，送个10万20万的，这些都劝说回去了，就有把邮来的这份儿，我告诉刁居士他们，如数的给佛友寄回去，道道歉，解释解释，就算大家也满我的愿。我走到哪里，如果说佛友们一定要供养我红包，有的时候实在推脱不了，太推脱让大家还觉得很尴尬，所以我就采取什么办法，我再拿讲课收到的红包就留给哪个道场。比如说我和师父一起出来，我收到的红包我都供养，带大家供养给师父。在这里我都跟大家说明白，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，支持我。因为我这一辈子67年了，今天早上我和师父我还说呢，我说我这一辈子过的就是比较清贫的生活，我非常习惯。哎，你要让我大富大贵可能还不行，所以我还是穷嗖嗖的好。哎，这样吧，我一没有负担，你看我真是我没钱，这是事实。哎，但是我也不需要钱呢，现在佛菩萨都给我安排好了，你说那钱拿到我手里我干啥呀，还麻烦。这回出发之前，我老伴儿给我一个折，告诉我老伴儿，我攒了18000块钱，你看看你给我藏哪儿？哎呀，我说你看你这回就没有我自在了吧？我一个钱没有，我不用藏，我提了包我就走了。我说你看你攒了这18000块钱，还惦记是个事儿，你还让我给你藏？我说往哪儿藏？你掂对掂对，这儿掖掖，他看不保险，那儿掖掖不保险。后来我说你不用看，我藏起来你都不知道就保险了，我就给他掖个缝里了，回去再给他还给他。你这都多好，我就想，哎呀，钱多了也是负担，钱少了也是负担，没钱最没负担。哎，我现在你看吃饭我吃得饱，睡觉我睡得好，念佛有我念佛的地方。你看我现在我没有房子，我住那房子就是有居住权，没有产权，那我和师父不一样了吗？是不是？你看哪个破了，哪个费需要交了，这一概都不用我管，都同学们都给我包圆了。你说我要那钱干啥呀？所以我就说，我基本上我不碰钱。哎，这样呢，以后如果我再有出去的时候，不管我走到哪，希望同学们转达，不用给刘老师准备红包啊，我不要红包。你们就拿什么供养我？我拿成佛供养师父，你们也拿成佛供养我，供养师父啊，这是最好的供养。所以师父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有慧眼，要识货，你得知道什么是真货，什么是假货。哎，你别把那真货买到手，那钱都浪费了。咱们一定要买那个真货。什么是真货呀？阿弥陀佛是真的，这20个字传心法要是真的，你把这个认准了，你今生肯定成就。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秘诀，我给它也叫秘籍啊，确实是秘。你说秘吗？这都公开的。哎，对我来说它不是秘。哎，可能对你来说你觉得它密，哎，是密，你也把它接受了，你照着做了，肯定你今生就成就了。把师父这个传心法要接过来传下去，这我们要报师恩，要报佛恩，要续佛慧命。我下一个问题想讲讲什么呢？当前最重要的两件事儿，这个可能对各位同学来说也应该是一个重点吧。嗯，这两件事儿是什么呢？这是我
给我自己出的题目啊，我自己现在应该做哪两件事儿，我也供养给大家，供同学们借鉴和参考。第一件事儿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这个概括俩字儿，自度。哎，就是你自己要把你自己度明白了，哎，要拿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通行证。这个通行证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哎，怎么拿？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。你要是不信阿弥陀佛这四个字，通行证拿不到。昨天胡老师讲这个十念法是印光大师他老人家传下来的，特别好。如果你们现在还没有选择好我怎么念好，你赶快选择这十念法啊、嗯！从现在开始不晚，一定要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，老老实实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下去。因为这一句阿弥陀佛呢，它展开了就是48愿，48愿再展开它就是一部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再展开它就是一部大佛就是那个华严经，华严经再展开就是世尊所说的49年所说的一切法。你看看那个阿弥陀佛是不是那个尖儿顶尖儿，我过去一再说告诉大家，就像一个山盘山路，我们绕着盘山路走上去也到这个尖儿，这个尖儿是谁？阿弥陀佛。比如说电梯和这个楼梯，那有电梯我们坐着一下子就上去了，坐这个走着楼梯我们得一步一步的，那现在这阿弥陀佛就是那个电梯，你不选择这个电梯，你非得选择这楼梯，那你自然就慢。当然呢，早晚有一天你会成佛的，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嘛，只是时间早晚，我们为什么不争取早点成佛呢？什么叫老实念佛？哎，这个老实特别重要，就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那大家说，那什么是菩提心呢？那再简单说，做佛的心是菩提心，救众生的心是菩提心。哎，你给它高度概括，我就给它概括这两个啊。你今生一定要做佛，你发这个心，你就发了菩提心。你说我一定要度众生，我成佛以后我不忘苦难众生，你这是菩提心。说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干什么去？那很明确，做佛去呗。你一发这个心，你的菩提心就发圆满，就足了。这是师父在讲经的过程当中说过的，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这一段。说你把你所有的一切精力时间全部用在求生净土上，你就决定成功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是变法界虚空界最有福报的人，最有智慧的人。愿我们每一位同修都能加入到这个行列里来。老实念佛，这老实两个字非常非常重要，千万不要把这两个字忘了、如果光念佛不老实还是不行的，那个证你拿不到。这个证咱们一定要认准啊，就是你自己掂量掂量，我现在修到什么程度，我往生极乐世界，咱们就把目标定在明年12月底吧。哎，就这一段时间，你能不能把往生极乐世界的通行证拿到手？我有把握，不管什么情况发生，我一定能往生极乐世界。哎，那就是证拿到了。啊，咱不能拿假的啊，不能像前面有的老通修，不是把我写的阿弥陀佛当通行证了吗？那不行。嗯，我写的阿弥陀佛的这弄一条一条的，整个小口袋装起来挂到脖子上，每个人发一份，说这是刘老师发给大家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通行证。我听说以后赶快纠正，错了。我说不行，我写那个不是通行证。你得念阿弥陀佛，
念这个挂我这个小口袋，你去不了极乐世界，你别搞错了。所以立马给纠正过来了。所以咱们大家刚才不说要识货，你得知道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这是第一件事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哎，就是自度。第二件事，老实念佛广度众生，这个就是度他，就是我们学佛的人自己如果修行成功，一定不要忘了苦难的众生啊，因为这度众生也是我们发菩提心的一个表现。大家看现在虚空法界的一切众生真是太苦了，面临当前这种形势怎么办？我们必须要用讲经说法的办法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破迷开悟。首先我们要广结善缘法缘，我常说这个呢，首先你要有人缘，哎，你如果说你这个人连人缘都没有，你说我法缘很好，我没太见过，反正我觉得人缘在前面很主要，你有人缘了以后你才能有法缘。所以我们学佛人一定要谦虚，要把自己的地位放低，不要把自己抬得高高的，让人家都这么仰视你啊，你人家这么仰看累了，人家就把头低下来，不稀看你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咱们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放低，谦虚。老法师一再告诫我们要谦卑。我在我们那个住那个地方啊，我不每天早上绕佛吗？我们院里有几棵，有20多棵柳树，它那柳树是垂下来的，那个就给我一个启发。我说这柳树啊，这花草树木都可以给我们做老师。我就写了这么四句话，你们看贴不贴切？窗外有垂柳，它不是垂下来的吗？柳树随风轻摇头，那个风一吹啊，它就轻轻摇摆。视线谦卑相，时时低俯首。我就没看哪天那个垂柳条的立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天天看它都那样。所以咱们学佛的人一定要做到谦卑，不可以小瞧你周围的任何一个众生。你不知道哪个众生他是谁视线的，你别小瞧了。甚至我说那个观音菩萨不说吗？应以什么身得度就视线什么身吗？那个应以乞丐身得度，他就视线个乞丐身。你说你瞧不起那乞丐对吗？不对。就包括你家那小动物，你知道他是哪位佛菩萨视线来度你的？就我家那个小溜蜜，我绝对把它当作我家的成员。为什么叫溜蜜呢？我那天在香港解释大家都笑了，因为刘是我的姓，我老伴也姓刘，所以我家那个优蜜他也姓刘，刘这是他的姓，优是名字，悠悠。这个蜜是什么呢？蜜是秘书职务，我们人不有姓有名有职务吗？所以我家那刘蜜也是有姓有名有职务。为什么安排个职务呢？因为我老伴儿吧喜欢当官儿，但是恰恰这一辈子就没当上这官儿，挺遗憾的。所以后来有一天我跟他开玩笑，我说老伴儿啊，你不是喜欢当官吗？我给你安排一个。他说你给我安排个啥？我说董事长。哎，董事长。他说你呢？我说总经理。我得比你低点，要不你心态不平和，你领导我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董事长领导总经理，反正我就这么安上了。完了他就顺口的去了，他说那悠悠呢？我说秘书。你看咱俩都是领导，不得有个秘书吗？所以悠悠是秘书，这样我们就三个，是不是？一个董事长，一个总经理，一个秘书，我们三个和睦共处挺好的。就每天我早晨起来拜佛的时候，那刘如蜜都跟着我拜。他会三种姿势，第一种前拜，前拜呢就前两个腿窝着，后两腿支着，这叫前拜。第二个是后拜，后拜是后腿跪着，前腿支着，这是后拜。第三种大拜，前腿后腿一起拜，平的 两个脚心朝天。哎，他得站我那个拜垫儿。哎，我不有个简单的拜垫吗？哎，他一来了，我得下岗。我上哪拜去？我上地下拜去。他上这垫上来拜。哎，平等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他一来，哎，我说秘书来了，你来拜垫吧。他就上这拜垫了。什么时候拜够了走了，我再回我这拜垫上。哎，这真是大家，你说这人和人要和睦相处，这人和小动物也要和睦相处。哎，真是其乐融融嘛。这个唯有谦虚呀，才会令人尊敬。你就拿你自己比别人，比比，大家是不是都这样的心？你说谁愿意去亲近那挺高傲的人？一句话撞你南墙上去，总刺儿你的人，是吧？你是不是不愿接近呢？哎，都很随和，很谦虚，哎，你就愿意和他接近吗？这就很简单一个道理。哎，你喜欢什么样的人？你要是喜欢那高傲的人，你就高傲；你不喜欢，你也别摆你那个架子，是吧？你也别高傲。实际人有啥可摆的呀？啊，我就觉得我就是个长得高一点，另外我走到腰板有点直，是不是啊？没有漏锅。为啥呢？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，我四岁不会坐着，我长疮，全身长疮。我当时是四大怪，第一怪我妈生我难产，第二怪我生下来是黑的，人家给我起名叫黑油亮，不有个皮鞋油叫黑油亮吗？我妈妈说我小时候就像那黑油亮皮鞋油似的，满身是黑的。第三，日夜啼哭，哎。第四个是满身长疮，四岁不会坐着，那身体该弱到什么程度了？所以我是一个另类怪物，能活到现在真是不容易了。所以那怎，我妈说小时候人都想拿大板锹搓给我扔猪圈去了。后来我妈心思，毕竟还有口气儿，先留着吧，啥时候没气儿再扔吧。所以我非常感恩我妈妈没把我当时扔掉。你看说那个谦虚呀，我就举个例子，咱们在座有没有研究易经的？我没研究，但是我知道这个。那易经不是64卦吗？只有那个谦卦它是六爻皆吉，其他的都不是，就那么一卦是六爻全是吉。就师父在讲经的时候也讲过这个问题。那你从咱们从这儿不应该悟到点什么道理吗？事出世间的圣人教我们从哪里学习？从谦卑学习。事出，所以说我们听了这一段应该对大家有所启示。如果以前我们还有点不太那么谦虚，从现在开始希望大家能够谦虚。谁都是佛菩萨，只有我一个人是凡夫。你这样你就把自己位置摆对了啊！不要这样，我是佛，我是菩萨啊，你们都是凡夫，那倒过来错了。说的这个谦虚呀，那个我说这么几个心吧，一个心是真诚心，真诚心是不虚伪；第二个心是清净心，清净心没有染污；第三个平等心，没有功高我慢。第四个心正觉心，没有迷惑。第五个心慈悲心，就是爱心。前面这五个心合起来就是佛心。你想想，我们这五个心都具备了，我们就有佛心，然后我们再佛行，我们就是佛。在这里呢，我给大家说两首偈子吧。一首是少言寡语多念佛，管住三寸不烂舌，言多有失造罪业，你说值得不值得？为什么现在无量寿经把口业放在第一位？你想想，我们是不是那祸呀都是我们这张嘴引起来的？我不说吗？为什么中国的中一个口字加一竖，那个口就是你这个嘴，这一竖闭嘴少数 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就这么解的这个中国的中。也可能我教语文的老师能发挥。所以我就一再说一定要少说话，不说话。除了阿弥陀佛，其他那些话都是废话。你自己掂量是不是，张家长李家短，婆婆长公公短。哎呀，儿媳妇如何，姑娘如何，不就这些事儿吗？没意思，是不是？咱念佛人就老老实实记住阿弥陀佛，这是第一首。第二首是佛眼看谁都是佛，清净平等无分别，你要若有分别心，佛在眼前也错过。你说我们在座的，你的左邻右舍，你的前后左右，你知道谁是佛？你要是分别以貌取人，那佛就坐在你眼前，你也不认识。所以最后一句说嘛，佛在眼前也错过。说信要成啊，学要像，就是你信佛你要成，学佛你要像，干要落实，不能纸上谈兵。那个要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，会有那么一句话吗？说达摩西来一字无，全凭心上用功夫，若在纸上寻佛法，笔尖儿蘸干洞庭湖。就告诉我们得来真格的，不能在纸上谈兵，那纸上谈兵不好使了。念念阿弥陀，心心极乐土，具足信愿行，今生必成佛。下面还有十分钟，咱们就开快车了啊。就是为什么要学习释迦牟尼佛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。你学生不向老师学，你向谁学呀？所以这个问题答案很简洁。怎么样向释迦牟尼佛学？学什么？我们要学释迦牟尼佛教育的佛教，不学那个宗教的佛教，这是我们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的第一点。我们学佛的目的是学智慧，佛学就是智慧的教学。它是佛学就教人三件事嘛，第一件事人和人的关系，第二件人与大自然的关系，第三件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，就是这么三个关系。三个关系搞明白了，这个世界就和谐了，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了。你学这个，那就是正知、正见、正修。我们真正的学佛人不搞歪门邪道。反正我信佛就信得比较实，我信佛我就不信别的，我有事儿我找阿弥陀佛，我不找别人。所以你要找，你今天找这个算算，明天找那个看看，相性面看跟相，算算卦，就弄这些，不是真正的信佛。所以咱们真正的学佛人一定要把道搞正了，不搞那些歪门邪道。佛教教育的目的是什么？它的功能是怎么样帮助人从习性回归到本性，这个教育就成功了。换句话说，把坏人变成好人，把恶人变成善人，把迷惑的人变成觉悟的人，这是教育。那用什么方法来改变呢？教学。所以说佛教是教育，不是宗教。我们一定要走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学的之路。我们学释迦牟尼佛不能跟世俗学，跟世俗学呀就完了，你跟世俗学肯定你走六道轮回去了。怎么样走释迦路呢？学习释迦牟尼佛，走释迦牟尼佛的路，就是要坚定不移的走教学之路，
用教学的方法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回归自性，把宗教的佛教回归到教义的佛教，为佛教证明。我们选择这条道路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很难很难。老法师这一生60年的学佛路走过来，多么的不容易，多么的艰辛，如果稍微有一点退心，走不到今天。老法师给我们做了好榜样，所以我们学释迦牟尼佛首先学我们眼前的我们的老法师，是不是？这条路确实是很难。师父上人说啊，这个你走这条路啊，要有决心，要有毅力，要能吃苦，要受尽屈辱。我就这几个字儿，我真仔细琢磨了，不但受屈辱，还要受尽屈辱啊，就什么样的屈辱你都得受着，哎，你才能一关一关的过来，过来了以后你就胜利了，你就成就了。就是我可以说吧，我还这么学佛时间也不太长吧，我跟师父没法比，但是就现在我走出来给大家讲这个，我的那个磨难磨考已经现前了，说什么的都有，反正我就是胆儿大脸大，你咋说我也不在乎。按我自己的话说呢，我就是说我该说的话，走我该说的，走我该走的路，做我该做的事儿，任凭别人怎么说，只要我做的正确，我不是为我自己，我是为众生，我就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最后啊，我想再贡献给供养给大家三首偈子，因为我觉得这些偈子对我来说非常有教义，它能促进我。我就想我不能自己掖着藏着，我把它都告诉大家。第一个是诸法实相通达了，凡所有相皆虚妄，但自无心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。就是第一首。第二首，我今舍命归三宝，愿我此生成佛道，成就佛道度众生，续佛慧命佛恩报。第三首，学释迦佛走释迦路，续佛慧命从我做起。今天利用将近三个半小时的时间，我在这儿啰啰嗦嗦说这么多，因为自己障深慧浅，对佛法的认识还很不够，所以今天说的仅仅是我学佛20年的感悟也好，体悟也好，有不当之处恳请各位法师各位同修批评指正，不胜感恩大家。另外借此机会，我和大家相约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见。好，谢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